今天是我们的《结果永生》第十八章第573节哈。那一开始呢，他提到这个派蒂密顿顿哈，从加拿大渥太华开车来这个艾尔莫拉找这个鲁伯跟耶瑟哈。那他这次来是带了一个目的啦，也就是说，他用一种EEG 哈脑波侦测器，然后他发现他在一种瑜伽的技巧瑜伽技巧，我想多半也是类似像禅修吧，静坐哈、然后他的脑波能够往下跌，我们知道脑波只要低过13就在阿法波状态嘛，那有关于这一点的话，我想我大概再这个重复一下哈、重复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对感官上来讲的话哈、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像照相机，当我们 room 进去一个东西，我们专注在这里面，好像外面的东西看不见，我们一抽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东西，然后当我们越再抽开来，意识比较不集中在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进入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脑波状态。好，那人体的器官，也就是我们作为人生，作为人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能够运作的这个脑波状态必须要超过13，低于13的话，我们就根本就昏沉，或者是在一种进入一种空的状态。那以佛教来讲的话，它有一个阶段，它就是这阶段的话，他们叫做四空定，我想今天有学佛的朋友，所以四空定就是空无边处定，就是空间无边的，或者是事无边处定，他后面讲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 你的脑袋出现一种空白状态，那是一个事无边处定。那再来就是无所有处定，也就是说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回到了源头，根本无所有了。那第四比较更深一层的一种定的话，是叫做非想非非想定，这是在佛家他们讲到四空定的这个状态了。那一个人的脑波呢，当他往下跌的话，他事实上有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就是说，对物质的东西呢，他判断力失焦了，失去焦点。比如说你重复一个很repeat 的动作，讲一个每天在做的事情，可能数绵羊好了，晚上睡不着，你在数绵羊，数到后来，数到很重复的时候呢，你会处于一种昏迷状态，然后就睡着了。那就是你把你的脑波往下跌的一种方式嘛。那如果说你在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啊，比如说剥花生米啦，或者做任何事，或听音乐啦，或反正散步啦，做任何比较单调的事情的话，你的脑波也会下滑。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脑袋脑波呢，它事实上是像照相机一样可以 room in room out 的。可是你 room in 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看电影很着迷在电影的情节的话，你甚至不觉得除了这个电影以外的其他的事情，看书也是一样，那是 room in 进去了。可是一 room out 的话，就那个还有其他东西你都看到了，那你很受到惊吓的时候，常常你也是 room in 在那个情境里面，你外面的事情你是没有觉知的。那以上三四书的说法呢，人体到了超过脑波超过13的话，它必须要换第二个镜头。我们镜头没有办法使用了，要换第二个镜头。那个镜头我们叫 astral body 灵体，我们自己的做梦的身体叫灵体。但是灵体呢还比较重一点，但灵体的比重呢，到西塔波的时候呢，灵体也不能适用了，它变成另外一种更稀薄的灵体。然后假如你深层到做梦很深的那种阶段的话，你行到很深的阶段的时候，你完全没有知觉，没有意识，那种状态呢，你是没有身体的，也就是我说的到一种空无所有的一种境界。好，那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之间的差别就是，你只要越往上一层，你看到的可能性就是全部了。好，比如说当你的脑波处在阿法波状态的时候，那么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要 reach 到，你没有 reach 不到的。好，在佛家来讲叫做所谓的五通，好，也就是除了六尽通以外的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好，这种五通，也就是说，距离对你来讲不算什么事情，经验对你来讲不算什么事情，别人的思想你看得到，别人的身体你进得去，就是在我们下一章里面要谈的。好，只要你抽掉一个状态的话，就是你的脑波往上提一点的话，那在阿华波状态，阿华波状态它是有分为五个状态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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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1 C， 好，有几个状态，在我们下一章它会非常清楚来解释这个情况。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状态往前移的话，我们很专注在物质世界，对不对？往后移呢，如果抽得太深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我没有在阿华波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在13到8这个期间我没有停留，我会继续往后抽。好，那继续往后抽的话，那个后面的部分对你来讲没有太多的意义啊，因为它牵涉到它在下一节它提到说，在更深的状态，它可能是参与整个宇宙的制造、山川的形成，或者是整个地球的这个状况，跟你来讲，太远了吧？所以对我们最有用的是什么？阿华波状态。好，因为这阿华波状态呢，它可以，你只要进入阿华波状态，它身体自动疗愈你自己。那阿华波的侧步之遥的话，你甚至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你可以知道别人想什么。好，他所以这一节里头他提出很多在修行上或者是在打坐上，好，他所出现的那种状况的一个理论基础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这个派蒂密豆顿，这个到底是什么豆子去炖来的？我每次看到这里，我想到这个炖了一锅豆子。他说这样的一个阿华技巧呢，被认为有很多医学上的潜能。这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刚提到叶曼老师开发那个脑内吗啡嘛，然后他念相功嘛，当打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脑袋里面它会自动出现很，就是脑内吗啡，然后事实上那种快乐的感觉会起来，不需要去吃外在的东西，那在医学上是有很大的潜能。其实医学对这个阿华波状态的了解其实是还蛮浅的啦，而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好，然后这里也提到说，派蒂密洛顿他有看过这个第17章569节跟570节的内容，可是呢鲁伯并没有，可是他们在谈的时候居然可以谈得起来，也就互相都能够沟通这个内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知识当它被传递之后，它事实上是可以 reach 到的。好，那课程一开始他就提到说，阿华波状态它是一个门槛，简单的讲就是入口啦，是一个入口，是介于人格的肉身起相跟内我之间的一个初步状态。所以生也无癌，死也无癌啦。好，真正来讲生是什么？生是你的象征，好，你的那个精神性的象征往外移去创造一个肉身，然后让这个肉身形成色香味的感官，然后用这个感官去品尝外面的世界。好，那你一抽下来只是感官抽掉而已啊，你是回到往上提一层而已啊。好，所以他提到说，阿华波状态是肉身起相的自己。什么叫人格？哦，赛斯对人格的定义很简单，他是说不断感知的完形感知，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系统，也就是说，你不断在改变你的那些对外面的感觉，那个叫人格。好，也就是说，事实上就是像一个侦测器嘛，你不断在改变，好，不断去感受，不断在改变的那个感知系统，那感觉系统就是人格。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个感知系统？因为你要实现你的象征嘛。好，那因为他这里提到很多有关于象征这个字样了，那我想我 他没有特别提到象征它是用什么解释的，但英文来讲它叫 simple 嘛，而 symbolic 哈，是一个象征。可是象征的意思呢，如果是在一般科学上来讲呢，它叫做神经语言学，它是一个神经语言学。比如说，我们讲过嘛哈，比如说看到尿布，你可能想到小孩，所以尿布直接引到小孩。生一个孩子，你可能放了好多的什么叮叮当当的那小孩子的东西，小孩子他根本不要那些东西，他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可是你是要嘛，你要买那个某些东西是属于这个小孩子，你认为他是属于孩子的，是不是一个象征？所以你看到某些东西是不是一种神经语言？那神经语言事实上就是精神语言呢、啊。好啊，所以精神语言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他利用着去创造一个肉体，而用这个肉体当作是一个感知系统，然后来感觉外面嘛。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真的，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你身为一个人，你真的是想要做什么，用心努力的去做，存着爱，那么一定不会有问题啦。啊，因为后面的力量，每个个人的背后，他背着前提整体式的力量来支持着你。好像叶麦老师老师喜欢讲说，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说你想什么，它是完全没有过滤的，会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他没有告诉你阿赖耶识存在那个地方是你可以拿来用的，他没有这么讲，佛教也没有这么讲。但事实上既然你能存当然能用嘛，好，既然你能存，你拿存进去当然可以用，所以你要用什么，后面的阿赖耶识在支持你去用它嘛。好，所以他是在讲到说，当我们处在一种阿弥陀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也蛮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其实就算不打坐，听听音乐，散散步，让自己的那个脑波不要在一种急躁的状态，是一个平稳的状态，那其实是真的对身体，对各方面，对灵感的创造是非常好的。那我之前也提过，我说事实上整套赛斯书都在教你什么创造，他在教你创造。你看看像这一章他在谈创造的部分有多少，因为你的能力，你的力量能够起来，你有创造力，你有价值，你有，就说你的力量起来之后，其他的所有的问题其实跟着解决了，那种无力感会解决，那种衰老的部分会解决，好，那依靠别人的部分要解决，痛恨别人的事情都要解决，因为你一旦有力量，你在乎别人什么？你自己有力量，你管？哎，你自己很有力量，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的爱你吗 ？No， 不是，是你可以爱对方的。好，我没有力量，我才想说，看有没有人来好好来照顾我嘛。那当你有力量的话，当你有力量，你到底在怕什么？不是吗？所以他这里就是告诉你创造力。那创造力从哪里来？创造力像阿法波状态。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开创意工作坊，我们提到说你怎么样让你的想法处在一个能够变为而有想象力而存在的空间的那个部分。你等一下看看他怎么讲，其实这一章真的是很精彩了。他说鲁伯呢，把自己推过这个状态，然后达到更深的状态，对鲁伯来讲他是不熟悉的。那各位，你们每天天天都在过阿法波状态，你每天睡觉都一定会经过阿法波状态，然后不但会经过阿法波状态，还会更深的往内走，会到你的第二个灵体，甚至到了你的源头自己。好，那在那个状态你是没有做梦的，而且是没有知觉的，你的是做意识的旅行，可是回来呢会有一个 RPM 时期，眼球快速转动，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把那边带回来的信号在这边做，开始做梦，在这边预言，然后变成你第二天或者是将来要做的这个资料。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赛斯课的内容。那鲁伯呢，他把自己推过那个状态，但是他不熟悉，所以他也没有停留，所以他按照他的特性，他身体离开，但是他根本没有在那个地方稍微停顿一下去收集资料，他继续从那里起飞。那我们平常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很少在阿尔波状态停留，我们睡着了就然后醒过来什么都忘了，对吗？好，那他这里解释就肉体来讲啊，对肉体来讲， 色香色身香合起来是你们的主要感官，而组成你们的肉体感官。那你会奇怪为什么只讲色身香的感官资料而来组成你的肉体感官。好，这是你现在在物质世界你用的就是色身香，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闻到的，啊，触觉的话，因为那是触，那个不算是色身香的部分，但触的部分仍然也是，它是一个感官没有错，但是它不在于大家共有的感官，哦。然后他说，但是在别的层面，什么叫别的层面？我们不是在讲人格是多次元人格吗？啊，那以佛教来讲的话，这个往上的话有36重天，往下有18层地狱。啊，其实还不止这些，还有更多，哦，所以它事实上是一层一层的。那以这个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话，哦，它事实上就是类似像光谱理论嘛。你人能够看到就是500到700纳米，这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光谱里面，那就是我们的实相次元实相。可是在往上往下，往上就是神仙嘛，往下就是鬼灵嘛，哦，就是往上下，哦，但我们用这样分是其实是我们用我们意识在判断，其实不是这样的啦，哦，不是这样的。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个概念，就是说有别的层面，哦，那个层面呢，嗅觉有一个视觉上的实相。我小的时候，我闻到东西，哦，我在视觉上我会有一个图像出来，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啦，好，哦，闻到妈妈在煮菜，那饭菜的样子有没有在你眼前有吗？好，哦，闻到臭味有没有想到厕所的，那个，对啊，所以视觉有一个嗅味有一个视觉上的实相，哦，那视觉呢也可以用别的感官来感知。那这个的话像台大校长李世成不是在做吗？他没有用眼睛在看，他用手指视字，哦，所以其实换言之就是你所谓的器官，哦，如果站在心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根本就可以全身 都是你的器官了。不然你说忍者怎么训练？日本那个忍者，啊，他走过去了，前面后面他都后面有东西他也知道，他也可以看得到，哦，因为他可以把自己训练成他每个细胞都在截肢外面，哦。那如果你有经常在禅坐的人就会知道，哦，像叶妹老师跟我讲说他在禅坐的时候，他说他的呼吸当一股气吸上来啊，那个吸的气里头大概7条到8条，很细微的，每一条怎么走，这是他的描述了，这是他的描述啊，我没有实际的经验，我不敢跟他随便糊弄大家哈，哦。但是我知道，当你禅坐的时候，你的感官真的是会比较敏锐，哦，你真的定下来的时候，一里外两里外的声音，鸟的声音或其他声音，你确实可以听得比较清楚，没错吧？你不晓得噻，因为我们这里有几个打坐高手了。今天那个
没来了，
没来啊，
第一
手
才来。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当你在使用你的感官的时候，不一定要依靠你以为的眼睛跟耳朵，哦，或者是鼻子了，哈，哦。在其他实相的话，它是可以混合使用，所以象征可以聚合或分飞。我们说象征是神经语言嘛，神经语言就是神经的这个精神性的语言是可以合在一起，可以分飞 ，idea 可以合在一起跟分飞嘛。所以我们在带创意观众坊，我们一再的强调排列、组合、演绎，好，哦，联想，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东西，它可以凑凑看、连连看的。我这两天买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我在 Costco 买一个冰袋，好，哦，那是购物袋，一个购物袋，但是它是冰袋。那我那天呢，我就去办我的手机嘛，花了一两个钟头在外面，我把我的水饺放在袋子里面，一到公司里面，居然水饺没有退冰呢，欸。哦，那蛮好用的。所以你看哈，哦，冰桶跟 shopping bag 可以合在一起吧，哦， 这应该早就有人想到了，可是最近才推出来啊。我的意思是，很多东西的概念可以互相结合嘛。好，所以他说象征呢、啊，它是可以聚合、可以分飞、可以分开，也可以统一被感知啦。好，因为每件事对你来讲都有它自己的这个象征哈。请进。所以你看哈、哦，你如果能够信任你的生命，然后让想法进来，不要去堵它的话，然后很多的想法你可以去把它聚合或分飞的话哈，其实那么你就在一种创造的状态之下了。OK， 所以他这几个例子，他说像一串音符，很多感觉可以组在一起，变成一串的意象啊，或者一串的感觉啦、啊，哦，然后一串的音符啊，其实是可以串在一起的。可是我们比较不习惯这样做了，我们习惯 follow the leader。前辈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很少想要去组合我们自己，但是在意识的种种不同的阶段、啊、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这个象征、哦、我刚讲过了，意识好像是照相机的那个镜头收进来，哎，来讲、哦、那些个别的意识状态也都有个别的实相啊，但在实相的其他层面也都是这样的啦、哦、所以提到这里的话，赛斯要打破我们一个我们很大家一直都这样认为的一个观念，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的思想是像秘密一样、啊、那他说没有错了，到现在为止你们应该知道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创意工作坊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再强调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赶快丢，人家可以看到你的想法，所以他说你以为思想是秘密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是这样，他提几个例子，他说首先心电感应这个沟通是显而易见的嘛，哦，一对夫妻啦，先生怎么跟太太说我爱你有用吗？没有用，因为如果他没有爱他的话，somehow他就是知道他没有爱他、哦、太太怎么跟先生讲说 我现在对你很好有用吗？没有用，因为somehow就是会知道，心电感应他会知道语言不太有用，但是实际的感觉却很有用，因为实际的感觉改了状态就会改、哦、你对谁有善意，那个善意存在了，那个状态真的就会变了，所以你可以试验一下，像我最近真的是经常在做试验了，我都带着善意，带着就是一种比较愉快的心情呢、啊、哈、哦。我到哪里都真的是左右逢源了。我去买 iPhone， 我也买到，你们看到我有买到吗？我没有特别去选的，我就随便走进去，那就碰到那个小姐，她说：“哎呀，我帮你弄一只给你。”那她不但给我弄一只，还送我一个那个叫 cover。而且很厚的 cover， 他说没有 bubble 的那种 cover。
你想有善意，把善意就在里面了吗？
善意是一种平和，是一种对对方的欣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开始在挑剔这个那个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是没有善意嘛。好，可是这些挑
善意就是没有批评。
对，应该可以这样讲，一种快乐，一种欣赏。这一点有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关系，大家都可以讨论。
嗯，因为人说，如果你心中有就是好的思想，然后你引来的都是好的 energy， 好的东西。但是你怎么去弄到这个？你的思想是纯正吗？纯粹吗？
纯正吗？应该没有纯正的思想，但是是有比较柔和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一个
正面的思想，
就用什么方法来表示这个善意，好像说 他就是 bless 他了。
欣赏，欣赏，欣赏对方，啊、哦，就这样讲很简单嘛。如果你家里养一条狗，啊、哦，那你欣赏这条狗，你喜欢这条狗，你看到它，你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全身舒服，而且狗就很欢迎你啊，就最直接的啊。你欣赏花的话，那个花看起来就特别美丽啊，就是欣赏而已啊。那可是欣赏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那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你看他的想法就看不惯嘛，对不对？所谓的看不惯，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是讨厌，或者是仇恨，基本上只有观念上的不同嘛。你的观念跟他不同，所以你讨厌他嘛，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他观念不同，可是我可以欣赏他。比如说一般女生的想法跟男生的想法是南辕北辙吧，会不同。可是如果带着一种欣赏的话，你仍然是可以带着女生的想法，可是你可以站在欣赏男生的想法，然后你开始欣赏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他的那个愤恨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我举个例子了，好，就是昨天的，我到超市，然后我就看到，哎，我想买个水果吃，那看到那个梨子啊，我就知道那个梨子粗梨子啦、啊，有一点像绿色的，啊，但是是很粗很粗的。我记得在台湾的话，那个大梨啊，又硬又粗，我还特别把它捏捏看，它蛮硬的。可是呢，里头写一个东西，我很好奇，写那个叫做什么莱阳梨，好、哦，我很好奇，所以我在想说，我不要用我的观念去判断，看那个梨子绝对不会好吃的，我绝对不会买的，打死我都不会买，因为那个梨子看起来很粗很硬的样子、啊。
上面写说
莱阳梨，我是捏捏，我没有抠了，然后我就买一个回去了。天哪，你知道你多好吃吗？真的，我没有骗你，赶快去买，好吃到不行，甜哦，真甜啊！
就买莱阳梨，
莱阳
梨，莱阳
进口的，
是韩国的吗？
没有，莱阳是山东莱阳，
是进口的。
对，因为我
像陈山梨那种，
没有莱阳梨，你去看超市一块两毛九一磅，对。
哪一个超市？
大肥肠。
我第一个是我是先到那个。那个叫什么 H2K， 好、哦，那我看了我就有点好奇，但是我没有买了哈、哦。那后来我到对面的那个树托，然后我又看一次，它有两种，一个是亚洲梨，一个是莱阳梨，但一模一样，看一模一样。可是呢，我在想说，啊，买回去看看。我们不是学赛斯吗？不要先有一个成见的、啊、哈。而且真的是非常好吃，应该是讲哈，我吃梨吃这么多了哈，没有那个梨，没有任何梨比莱阳梨好吃，哎，很甜。
难怪
被
进口
嘛。对，因为我以前就在读一些什么历史地理的书嘛，就提莱阳梨嘛哈，那莱阳出梨很有名的，然后我想说那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的样子，我再买一个回去，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哦、你不尝试你就没有机会知道啊。那、啊、你尝试，我以前刚来美国我就只有吃 Southern Island， 就跟同事出去，哎，他吃 Ranch， 好像尝 Ranch 很好吃，我就哦迷 Ranch 迷的要死。后来那个同事吃那个 Blue Cheese， 那我也觉得说，哎，美 Blue Cheese， 我后来尝一尝，哎 ，Blue Cheese 很好吃哎。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变成我就 OK 了。你今天拿什么东西？但以前我就只有烧人来了，因为台湾来都吃烧人来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换一下，开始去欣赏、去了解它，然后从了解跟欣赏当中，你基本上，我讲那种力量很大。好，欣赏带来的力量非常大。你说修行吗？修行不是你要怎么样能够正面思考啦？你正面思考没有用，那负面都跑到哪里去？修行不是让你学着正面思考，因为你学着正面思考，你一定有意压了。哦，其实今天的课的下面，他告诉你说，你干脆就暴风雨算了。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要以为暴风雨是坏事，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创造能量。因为你每天在那边乌云密布，还不如真的下一场大雨吧。哎，雨下了不就好了吗？好、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来讲，修行是修心中的那个柔和。当你的视野宽的，欣赏度宽的，你对别人的欣赏慢慢多了，不会像 我要比你强。当你觉得我要比你强才变成我有价值的话，那么你怎么正面？你很难正面吧。我们提到说人的思想呢，不只是心念感应你可以知道，第二的就是他说呢，不知不觉中呢，你也会形成称为假象啊 pseudo image 的东西啦。那其实这个王杰翻译的假象，我觉得没有翻译的很好啊，应该是念相。念相，假象 pseudo image 哈，它事实上是个念相，就是你在想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念头有进行相的念相会出来，好，所以人家看你的思想清清楚楚吧。赛斯一上来上课，随你家什么事，他家什么事，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想法能瞒任何人吗？你只要在一个意识状态，就是脑波状态一移开一点的话，清清楚楚的，你想什么，那个都有念相啊，念头有相啊，你能骗谁？你能骗赛斯吗？不可能吧。那既然不能骗赛斯，就不能骗所有人啊，或所有鬼吧。所以他说那个东西嘛，九人世界，所以你的念相呢，它会飘上飘下，它只有没有在让你看到而已啦。好，这里有人在讲话，你如果有手机就可以收得到嘛。那手机因为设定的号码，如果手机不设定号码，所有的声音都进得来，不是吗？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调号码的手机，是不是你在说什么话我就可以偷听到，不是吗？好，我可以调一个号码，然后你在说什么我就听得到，就是 FBI 常做这种事嘛。但可是你听不到嘛，所以显然是听得到，只是说你的 device 而已嘛，你的感官的 device 而已嘛。好，那这里有问题吗？他说，所以你的思想以物体的样子出现在其他实相之内。哦，原来你的想法，它不但你以为只有你自己知道秘密，秘密不再是秘密，好，任何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的人口都看得到你的秘密。思想不会死哦，好，它在别的系统会长出来，就好像花跟树在物质系统里面会无中生长出来是一样的，好，思想是可以长的，所以这些假现象啊，所谓的思想，在别的系统里面会被当作颜料，这是赛斯在打破我们的一些恐怖力啊，坚固的脑袋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原来我们的思想，你以为你想想就算了吗？没有，在别的次元里面，它被当作是颜料。什么颜料呢？自然现象。天灾是不是自然现象？大太阳是不是自然现象？啊，洪水是不是自然现象？四季如春是不是自然现象？好，原来你的思想会变成材料，然后你帮忙播种，切不感知，在不感知的实相里面的自然现象，它的创造颜料。从这里你有没有再去推想，比较深的推想？那原来思想本身是一层影响一层的，不是吗？那我们的思想是下一个次元的自然现象，那我们的自然现象是谁带来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怎么想会怎么想，你以为你想的没有，会有地震这自然现象，这是有遵循着法则啊。所以思想，你的思想在别的次元是你的思想有遵循法则哦，那他们的行为跟活动也遵循着法则，所以思想本身的行为跟活动有法则，而这些法则你一点都不了解，你怎么可以说你的思想是你的呢？比如你坐在这里跟人家吵架，你下一秒钟你要说些什么话你并不一定知道哦，你只是某些情绪来，但你要说些什么话你并不知道哦，你要下面下一个秒钟你要想什么你并不知道哦。好，它从潜意识来的，对吗？那潜意识从哪里来呢？会不会从更大的思想来的，变成自然法则？好，我喜欢提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他提到你的立志、你的行事、你的想法啦，你的立志、你的想法、你的行事，都是 上帝的所做的功，而为了他的 pleasure 好玩。好，那是不是在解释这个部分？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抓什么啊？连思想都不需要抓，因为思想来讲的话是别人的自然现象，而且是别人传给我们，我会这样底层去想的。那你要抓什么？让它流动吧，流动最没事了，是吗？所以他们被其他类的意识操纵，你的思想被其他类的意识操纵，就如同一直变化不已的自然现象，不与你相干了。好，这个孩子在小学六年级一样流着鼻涕，穿着裤子短裤，长大以后他被 Steve Jobs 你不知道啊，但是他知道，因为他的生命旅程就是有这样的生命旅程了，所以他对一个思想所操纵。哎，好，他的有，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信任生命啊，尊重生命，尊重每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啊。所以在这种系统内的固有意识对这个现象并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你自己的实相。像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打雷啦，我们知道刮台风，我们知道这个是别人的想法变成自然现象吗？不知道。可是当然赛斯有提啦，在我们这个次元，因为我们的所有自由意志，所以并没有那么受到影响啦，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啦。哦，所以他们被感官接受一个证据认为是实相。所以感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可以看到你，你可以看到我？是眼睛的作用还是心灵的作用？好，这是很好玩的事情。真的研究下去的话，哈，你真的会彻悟，真的会彻悟。为什么佛陀要讲眼耳鼻舌身？为什么那种要谈意识学呢？唯识论为什么要讨论唯识？因为唯识真的讨论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真正来讲的话，你会这么想，他会这么想，你会碰到他，他会碰到你。一切唯心造了，所以就如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会想到这个现象是源自他自己的系统之外。那我们当然也不会啊。我这样讲，你会说证明给我看，然后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证明，你要信就信。赛斯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相信啊。啊，难道我们的思想真的会在别的次元变成人家的自然现象？那我们的某些自然现象可能是，哦，我们的生命的流程会是这样吗？哦，那他说，当然他说，如果我这样对读者这样同样的声明的话，我会被指控什么呢？哦，物质世界是宇宙丢弃的东西所组成的，原来一个丢掉别人拿起来用，一个丢掉了。他说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这么讲啦，哦，他说我并没有那么说，刚提到的也没有这样的暗示，在你们的系统里，你们直接参与物质实相的形成，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实相已经比较能够操作了。哦，可是在梦境的话我们也不太能操作嘛。可是这个实相的话我们是蛮难操作的。哦，其实梦境也蛮难操作的，刚才那句话是错误的。哦，他你们的自然现象是个人、群体、集体思想、感觉跟情感的具体化。所以我们这边的自然现象，哦，在赛斯的说法不完全是外来的了，好，是我们个人、我们群体、我们的集体思想跟我们的感觉情绪的具体化。如果大家都很凶暴，那么一定会暴风雨啊。好，可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那你的思想从哪里来？不是，这个又同一个回到原来的问题嘛。如果你的思想是从内而来的，我们很知道我们从内而来的，那也是从内而来的话，从其他次元过来的话，那去创造这个集体，这个集体现象的自然现象，又何尝不是从那里而来呢？好，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你的系统比刚才说的那些要具有创造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其他系统之间有强而革新的这个集体意识正在发展。那其实人类的集体意识早就发展了啦。哦，那个人身份跟本体感保持的个人之间习口的更大活动。内在活动，就是他们会慢慢像我们一样有更大的内在自己的这个内在活动，然后有一个大规模的 象征联营的叫创造性交流。他这里提到象征联营，我觉得他的翻译比较不能够让人理解啦，他其实就像我们 carpool 那样 carpool， 他叫做 simple pool， 他刚刚有念嘛 simple pool， 可是 simple pool 的意思是中心啦，就像我们说阿赖耶识那个意思，你的想法他的想法会放在一起，然后你的想法你可以用大家共同银行去领你所要的东西，它就叫联营，象征联营。这个翻译比较奇怪一点，所以更方便在其中精神跟心灵上的一个提起，这样会不会太深邃？到现在为止 OK 吗？ Lisa OK 吗？ 听不懂还是？
对对对，有些不
懂，慢慢来啊，因为这个比较深的了。OK， 没关系，好，那等你有问题可以问了哈。所以呢，创造这些人更清楚知道创造性的形象跟大自然所感知资料的关系。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下一层的人，慢慢他们有一个集体的想法之后，他们就发现到说，哦，原来这个是一个这个状态是这样的。那他们比较能够知道大自然所感知的资料的来源从哪里来的，对吗？那如果说你打坐打到一个程度，你是不是知道其实你现在的环境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出来的，你比较知道吗？所以呢，这些都涉及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来应用象征。所以人格的某个部分，你在人格的某个层面，实相系统是关闭的，你的思想形象跟感觉因此改变了一些其他系统里面的自然现象。好，不过呢，在那系统发展出来的革新模式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系统内多少被感知，你自己关闭掉然后发展他们，那他们的部分你其实多少能感知了。所以系统跟系统之间其实是经常会有互相的渗漏，渗漏就是我知道你，你知道我，叫渗漏嘛。像这个电台突然间听到下一个电台的声音叫渗漏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一个心念感应叫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就是一种渗漏嘛。所以在种种不同的意识阶段，你经过了这些相关系统相关的区域，对这些意识你是有天生固有的灵异了。所以经过这些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以那种特性来应用的象征。到这里第一个小节结束了。第一个小节就讲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说你在阿华波状态你可以知道更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你的思想基本上是没有秘密的。为什么没有秘密呢？因为你有念相，念相会被看得到啊，除了这物质实相以外的其他人都可以看得到啊。那另外就是说你的思想会往下移会往上走，所以它根本不是秘密啦。你的思想如果会被下一个就是下游在应用下脚，做剩下的东西没有用了，下脚在用，现在有下脚在用的话，那你的思想怎么会是秘密呢？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有人家的下脚在让我们用，不是吗？脚是什么？脚，这个脚下脚。他说你的一个美好的念头可以在那个地方让一朵花开出来，只客厅了。
下游比较好一点。
下游。
对，下脚。
在工厂都是讲下脚了。
真的吗？
嗯，
应该说下游工厂吧。
所谓下脚是做晚了不要的东西叫下脚。
通常还有别的意思吗？
对对对。好，那到这里为止，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它这个上脚下脚有那种高低的区别？
没有高低，它只是频率。
不要这样告诉。
对，它没有高低的频率，因为它是一体的，就像光谱光，你没有说哪一段光是比较好的，没有。但是因为既然是光的话，它一定有比较频率高的、频率低的，或频率更低的。如果你要频率高，你当然有频率低才称得上频率高的啊。盖楼房的话，你不是说水比较高，水的比较低，而是说。你没有下面你就顶不到上面去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上顶啊。
刚刚你说 你的美好念头可以让一朵花开出来，是这样吗？
是。
我
他是这么形容的，对。但是你换个角度啦，我们换一个角度，你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家有一朵玫瑰花一直没有开，或者你家有枇杷树啊，那一直不结果，你拿个斧头就把它砍一下，威胁他一下说，不，你再不长，我下个月我就叫园丁把它移掉，它会立刻开花。
那就跟
我已经这个
美好念头
一样的意思嘛，一样的意思嘛，
恶毒的念头，
那一样的意思啊，就是
神仙的境界才可能哎。我现在只能，因为我知道水哈，水分子不是有一本书吗？
对，
就是水分子你给他音乐听啊，或者给他就是他会变化的，这个我相信哈。那个水，这个
OK， 神仙玩神仙的把戏，你玩你的把戏啦。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会觉得说，只有我们会这样想，就是只有某些比较高层次才可以做。但事实上，你看哈、哦，有哪个？这样讲，有哪个生命体没有水分？对，你如果讲一句哦善良的话，能够让水分子改变的话，那我问你，哪有没有水分的生物吗？有吗？没有生物的水，没有水分的生物叫石头啊，石头也还是有水分，那是很硬很硬的石头。好，所以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上。也就是说，你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那个面粉烘干了，它不会坏的。你加一点水，它一下就烂了。好，因为它会长虫、长细菌。那你看，你能够影响到水，而水在每个森林的上面，所以你可以影响每个人啊，这是没有错的啊。只是我们看不见，因为这样子哈、哦，心灵有的时候你可以试。啊，你可以试，然后因为我们如果都我们开始用相信的话，你去试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你会发现到说是真的有效了。那因为你试了一次、两次，哎，觉得哎蛮好玩的话哈、哦，那以后慢慢能力慢慢会被拾回来。
我试过蚂蚁，
嗯，有用吗？
嗯，
我知道树很有用，树威胁它一定有用的，你知道。那个在台湾的梨山哈、哦，在包梨山，那很恶毒啊！包了梨山，他一般包三年嘛。包了梨山，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梨山旁边挖一小圈，不用很深，放那个烟火，然后烧一趟，每棵给它烧一趟。第二年拼命长死长活长，他把所有的那个能量都把它爆发出来，因为他觉得他快要死掉了。梨树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但为什么不用美好赞美的方式让它长？
是啊，就是因为它是猪，猪三年它会到别的地方猪，它不管你的死活。但如果是梨树是你家种的，就不要用这种方法，因为三年后这个梨树它大量生产，而且量很大，可是三年后它就栽下去了，那个生命就全用完了嘛。哎呀，所以有啦。你如果看一本书叫《植物也有情绪》，那一本书他讲得很清楚，你从纽约要回来两三千米以外，你要回来，你平常在灌它浇它水的那个树会出现非常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那个心电图， FBI 的探员，美国的探员，你可以去看那一本书，他写得很清楚嘛。哦，也就是说你以为没有吗？三千米以外你要回来，那植物都可以感受得到你要回来它的喜悦。那我想 FBI 在做这种调查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修行啊。对啊，
对，其实我觉得很有兴趣，就是说
对
于整个跟人一个人怎么可以打从心里面
拿出一种如何的，
对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打从心里面拿出来一种喜悦、
okay.
或者一种赞美，一种善意，这种是要力量，这种力量是
哪里来的？
是要慢慢，是不是要慢慢练习
啊？这样讲，对实相的了解，对生命本质的了解，就可以达到这一点了。所以所有的修行者，当本质了解之后，他第一个动作都会完全放下。你看，佛陀。在那边菩提树下做看到那个目睹明心之后，他 一旦悟到，第一句话讲什么？易哉易哉易哉，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未能证得。他的意思是说，喂，奇怪，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到？怎么现在看每个人、每个花、每个草都这么漂亮？哦，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所以我看到每个人都那么漂亮。所以，当你知道那个实相的本质，每个人来，好、哦，那后面带着是，就是本体式的前部。那这样的话，请问，那你要看不起谁？那当你不看不起任何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想要自己在骄傲？你不需要骄傲，不需要悲伤啊。你不需要卑下，你不可能骄傲嘛，因为我来自本体，而你也是。那我也许现在在世界上，我的智商好像比你高，但是并不是那样，因为你是采取那种方式想要去体验某种不同的东西啊。所以你对任何人会有这种尊重的心啊。当你对别人尊重，然后对自己不需要骄傲的时候，当你不需要呈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请问你怎么会不如何？那你一般想要没有办法惹我，是因为我要比大家好，我要比大家高，我要比大家有价值，我要拼老命把你们比下去，所以我怎么如何？好，那比不下去的时候，我比你们低，那我当然更生气了。所以当这些没有的时候，自然而然那种谦卑的心就出来了，臣服的心就出来了。当你知道你是来自一切万有，那每个人都是，那这个尊重就出来了。好，然后走到你生命的人都是你自己安排的，而且都对你有利益。好，好，那我们提到下一节好了，不然督学要讲话。他说象征在形式上是应该流动而变化不移的。我们老是喜欢讲说啊，公主跟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这种事吗？就算有这种事，那也很不幸啊，因为它固定在那种状态里头啊，因为要流动变化啊。我们的年纪为什么不断在变？人为什么不断在变？想法状态，那环境为什么不断在变？因为只有变化，你才能够体验到不同的经验，不是吗？那你来了不是为了体验经验，你来了干嘛呢？你可以不来啊，不来什么都没事啊。不来也没有名义的问题，不来也没有身体的生病的问题，那所以来了就是为了体验生命嘛。而且体验生命哪有不流动变化的？好，所以有些可能性被用作局限原创经验的窗子，因此成了欺瞒而会照亮启迪的方法。什么东西会 被用在欺瞒而会照亮的方法呢？恐惧。恐惧一定能量内缩，恐惧你一定把主权交给对方，最好 找个人信靠，好，有个更有力量的人，你信他，然后信上帝，信佛陀，信任何人，然后他来保护你，好，最好能够嫁给老公，老公很有钱来保护你，好，最好人家吃饭，人家帮你夹菜，啊，人家 来服侍你，是这样子吗？你完全不要表现，不要表达，你躲在鲤鱼叔叔的翅膀下，鲤鱼叔叔带你过龙门，你自己不用跳龙门。这是我以前喜欢讲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你完全不想表达，不想发挥，你想躲起来。很多很多女性朋友会想说，我要找一个爱我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被躲起来，让人家照顾我，对吗？有很多男性的朋友不想要，不想要那个出人头地，因为他觉得说最好有个人来照顾我。有啊，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找个什么宗教来保护我，更有力量的人来加持我，好，那人家有什么能力来加？那请问我这样讲，你到迪士尼乐园，然后什么 ride 都让别人去玩，因为别人比你会玩，你高兴吗？对不对？自己去玩，不管再惊险，出来啊，没事，我玩过了，我知道很可怕，就这样子而已吧。因为你永远不会死啊，身体只不过是四个身体其中的一个。我们说人有四个身体，第一个身体叫肉身，第二个身体叫灵体，这个 astral body。啊，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你到医院里面，医院会告诉你说，那个病人那个灯上面放着 纸条，他可以上面可以看得到纸条，他没人在被手术，可是看到上面的纸条，所以 astral body 会上去，所以第二个身体 astral body 里面在往上还有一个更轻微的这个 body， 然后后来是个本体，那所以你的肉体那个算什么呢？OK， 所以恐惧发生的时候呢，它会怎样呢？会带进意识的各个阶段，当作是一个变形的镜头，你看到东西全部都不对了。哦，一旦一个人有恐惧，看什么都不对吧？哦，然后隐蔽了所有象征的自然次元深度跟广度，然后充当自由流动的一个阻挡跟妨碍。你恐惧，你就不会做嘛。你就不敢做，你也 不敢好，反正你就不敢走出去，一个婚姻走不出去，为什么？你恐惧嘛，你不敢走嘛，好啊，不敢换工作嘛，因为你现在工作觉得勉强还好，我虽然卖猪肉，可是猪肉一个月有十几万可以台币可以赚，你就不想要换工作嘛，虽然你明知道卖猪肉不是你所要的，好，大学毕业在卖槟榔摊，那干嘛念大学，但是你有恐惧不敢跳，哦，所以恐惧呢它会妨碍这个自由流动。那这里他提到，哦，他说好嘛，就算既有爆炸性的象征啦，哦，它仍然可以当作释放的原动力，所以你就让它爆炸吧，你怕什么？下雨了都不要地震了，但是，哦，在精神上它还不是指肉体上，它精神上没有自然界的暴风雨你们全部都会发疯了，所以暴风有没有关系？没有啦，哦，那种流动让它出来，真的，如果你真的愤怒，哦，你根本忍不住，你也不要硬忍，要不然你怎么样会发疯啊？我根本不舒服，那难道都不能讲吗？我不愉快，然后都不能说吗？不是叫你这样啦，你说一个人最好正面思想，正面思想会有正面的创伤，但是你硬把自己去装成正面思想，那个基本上那个所压的能量，哦，比负面思想还要可怕啦，哦，镇定跟故作镇定哪有一样不一样啦，哦，OK， 很少人会了解，okay，
所以这个暴风雨指的就刚提的那个自然现象，就是一些我们没有表现出来的一些
他说人间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因为他提到他这里不是提到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绪、群体的情绪会造成自然现象吗？他有这样讲吗？所以仍然是一样。那如果群体，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海地弄个大地震，好，那些人根本吃泥土饼还要花一块钱去买，他是太愤怒了嘛？可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说，这样不行啊，所以事情会改善啊。
有改善吗？
应该有了。应该有，因为世界组织也会介入嘛。
可是他们本来要出那些，不是因为灾难才出。
对，但是因为那个贫富悬殊太大，那愤怒太高了啦。有钱人有钱到，哦，奢侈到不行啦，如果大家都一样贫穷都没事，你知道吗？对啊，对，大家都贫穷都 OK 啊，很少会闹事的。可是大家不平等的话，就常常会出很大的事情。但是他现在他提到的意思是说，象征的侵略本质，创造性本身就是一种侵略性啊。你我问你要创造东西，是不是要改革旧的，把旧的改掉才有新的嘛？那创造的东西有没有侵略性？有，但是一般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这些性质哈，不是相反的特质，创造性、象征性都有侵略性的本质，哦，假如没有一个侵略的一个冲击的话，象征将无法，就是缺乏那个高度的活动力，死在那边呢，哦，如果这样讲，哦，如果我活在人间咬着金汤匙长大，一直到老都有人识破，这个日子蛮狭义的，对不对？可是你来干嘛？你一辈子都没有收获啊，哦！可是大风大浪，说真的，像我以前当兵啊，哦，那两年兵什么好事坏事都干尽了，啊，哦！那可是现在想起来是啊， 那些日子自己有时候再想起来会偷笑，蛮好玩的，不是吗？你有一些 experience 吗？对啊。好，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侵略的冲击，然后象征才有活动。这就是我们提到一直提的那个三个两难之极嘛。好，一切万有想要表达，表达以后他有新的东西要表达，他不断的要往外去发展嘛，往外去冲刺嘛，这就是活动力嘛。所以活在世界很简单，充满了活力跟勇气，面对所有的困难一笑置之，就这样子啊。有困难好啊，那了不起，把 game over 嘛，不再来啊。但是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因为活力跟勇气本身它就是一种冲击力啊。哦，他们会存在一个永久不变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你都不变的话了，所以完成这个字是很可怕的。生活在美好的天堂，请问你要干嘛？每天吃葡萄听竖琴，啊，吃久了你说看可不可以换别的，啊，所以他说意识的创造性跟侵略性就是在利用象征啊。那换个角度来看呢，哈，我们在做创造力，我们是不是利用观念？一样的意思啊，你把观念想成象征就好了。你要有新的创造性，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服务，那你要很多人员，你是不是要有不同，要不断有新的观念？我高中毕业就当人家500大公司的顾问啊，我没有经验啊，我没有知识啊，可是为什么他要用我？因为我观念很创新，而且随时在换新，啊，这是我自己喜欢赛事的原因之一吧。所以经历经验能经过经验的各个层面，把思想的侵略性把它推入，虽然不为你所知，虽然不为你所不知，你不了解的实相，你把它推到你自己不了解的实相了哈。那这个所谓的侵略性和创造性后，跟这个被动性呢，它都是在一种生意的象征的背后。什么叫生意的象征？出生呢，啊，生出来，啊，生死这两个东西哈，啊，都是侵略性跟被动性都含在背后的，啊，所以你生出来是不是一种侵略性？啊，你占了人家的一个名额嘛，啊，那你被动的生出来，但是你有侵略性的。出生本身就是一种侵略性的，任何创作都是侵略性的，哦，那死亡也是一样的，死亡也一样牵涉到侵略性，因为你死了嘛，然后叫往生极乐世界嘛。
你要去占你的位置。
你要去占你的位置，对。好，那我们现在，然后说侵略性跟创造性，哦，的比例不适当的时候，哦，那侵略性偏向哪一边的时候，象征对你手机的特定心理环境而言。不是太快就是太慢，然后就会产生迟钝啊。各位，只要你不是带着这个想法，现在这个想法是固定的想法，太快跟太慢都会产生什么迟钝。什么叫迟钝？心理时间呢？心理空间呢？好，哦，这就是我们在佛家讲的那个事无边处定，所以事无边处定的阶段，所以你要随时让自己的脑袋存着一个空间，一种空白。所以你看那个，不是发呆，是一种无想的状态了。好，然后 hold 住的状态。好，那什么叫流得太快跟太慢呢？太快，我举个例子好了，脑力激荡算不算太快？东丢一下西丢一下，你好，跟人家玩那个脑力激荡，你要想到这个你也想到那个，想到这个是不是想法在一种激荡状态？是不是太快太慢呢？临边散步算不算太慢？听音乐的时候是不是太慢？太快跟太慢都会改变你现在的执着，对吗？所以你静坐的时候，你去听音乐，去临边散步，常常会有好的灵感，没错吧？好，因为我是创意的专家，可以这么讲吧，玩了三四五十年了， 太快跟太慢都可以产生很好的创意。
但是怎么什么是不太快又不太慢？
你现在这状态就是不太快不太慢。
大家都不一样啊，
那就会产生。
你不是你现在的状态？
形容
啊？
太快太慢不是，就说这个时候会有就是会有创造力来。
是。
那怎么用迟钝这个来形容？很容易。
它迟钝这个又不是很好的名词，它应该叫这应该叫停顿。不是叫迟钝，
后面也是空无比较。
对对 对, 对，它是一个停顿状态。
新的翻成惯性跟惰性。
是吗？我没有看新的了。
哦，
对。
对，它翻成惯性、惰性。
其实
它就是一个。
其实它真正来讲的话，哈，就是事无边处定了。简单来讲，就是我跟你讲，当比如说我在想，比如说我想跟庆玲讲一句话，可是我 hold 在我的心里面。我 hold 住没讲，我想讲，但是我没讲。好，那 hold 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我哪里？在我心里，对吗？好，你有没有心理？你有心理，我有心理，对不对？我 hold 住的东西呢，既然可以，比如开一个空间通道到你那边跟你相接，那个叫心理时间，
就这个意思。
对，那产生心理空间，因为你有心理空间，也就可以产生心理时间。
哦，就是心灵感应。
对，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 hold 任何东西，因为我想要说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啪就出去了，对吗？可是你知道，我这样讲好了，我像老板告诉我说要怎么增加公司的业务，好，那我在想，嗯，我想把这个东西哈、哦、好好想一想，那我先想一个想法了，但是我 hold 住我没讲，那我把它带着，你看呢，带个两三天哦，那个想法不断滋长，你有没有带过？试试看。我说很简单嘛，现在我跟各位讲说，你们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妈妈，你就说我的妈妈没有什么好写，好，你把它 hold 住， hold 到明天，你很多东西会出来，而且如果这篇文章重要的话，你会开一个心理空间出来，然后会带进心理时间。啊，他讲的这个迟钝的这个太快太慢的意思是在这里，就是说他其实我们就讲思想本身哈、哦。它没有你想象那个东西啦，就我这个比喻嘛，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可以拉来拉去的。那既然可以拉来拉去，当然可以拉快拉慢啊。那我为什么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是因为我的他说的习性嘛，我习性反应嘛。好，你如果看到那个三个傻瓜，那个在整理那个他的那女朋友的男朋友的，好。他说：“我只要，他说啊，他不会再介意那个手表多贵了。然后我来试给你看。他说把那个手表丢一下，那个叫习惯性反应嘛，好像两三次都成功嘛，对不对？最后要把那个新娘带出婚礼场所的时候，他不是在他的那裤子上把它烫果汁，在烫什么东西嘛？”然后鞋子把它滴个什么东西，他说那个都是习惯性反应，所以人都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模式嘛。可是当你开始可以 hold 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产生心理时间跟心理空间。
是好的还是？
当然是好的啊，当然是好，因为你有的东西你是可以 hold 住的。因为当要跟人家沟通没有办法沟通，那你可以 hold 住一个想法 ，hold 住这个想法以后，你那个想法 hold 住以后。除了你自己会增加以外，你会开一个空间，跟因为我们在讲，在肉体以外的其他次元，我们是相连的，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你在阿华波状态，是不是两个相连？你拉出可能性场，你是不是可以相连？
那不是说你自己尽量不要hold什么东西，因为你只有放空，那人家的才会进来。
这个不一样的，我说 hold 住的意思是你产生资料，好，那放空的意思呢，是你完全是什么都不想了。那他这里是告诉你说，当你的侵略性、创造性要增加的时候，你是可以在你的心理环境当中去产生一个迟钝的现象，啊，这都是方法，因为你只不是抓现在的方法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掉。那你当然就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在乎，那很多灵感也是会进来，没有错了。可是当你 hold 住一个东西呢，它会像 search key 一样会 search 那个东西进来。
hold 住是不是是不停的在想？
没有，你是 hold 而已啊，就 hold 住而已，没有想到也没关系。
就是说你想一想就不想，这叫 hold 住吗？
对啊，你只是把它hold在那边呢。
也许就是它不是压抑。
嗯。
它不是压抑。
不是压抑，对，它是 hold 住它。它这里它在谈意识的这个思想的状态啦。好、哦，思想状态简单的讲，它是可以伸缩，可以快慢的。然后你只要一抽开，其实你看的空间会更大。它告诉你是这样，基本理论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哈。那它就会产生很多停顿，所以基本上所谓的这个迟钝就是停顿了哈。然后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一刻就会发生，因为空无也会发生。好，然后空无发生之后呢，象征会被困于动与不动之间，然后显而未解的时候，很多的转意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时期各方面来看，事实上有些象征会失去意义，脱离个人的经验，只有留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迟钝的好、哦、这个空间。所以这些空间十分有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很多系统上，在你们这边碰到他们好、哦、他举个例子，他说你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似乎没有事情发生，没有心理警示或无可认识的象征发生，啊、哦，就是我们说的灰想定嘛，什么都没想了嘛，哈、哦。
你看过 Ectolic 那个那本书有没有？
对，哎、
Ectolic 我这怎么翻译那个？
当下的力量。
哎、那本书里面可能比较多这方面的。
对，哎，他这个东西，因为他谈的东西比较广泛了、啊，他在谈那个我们的思想的变化的状态，他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在每一个期间里头，它是思想在串所有的东西的哈、哦。
思想跟杂念有没有，是不是？
只要是思想就，杂念是你认为的啊。你认为是杂念，但是思想就是思想，它并没有分杂念或正念，没有。思想就是思想哈、哦。所以这些不仅在心理上或心灵上存在，以空间来讲，它仍然有一个区域叫空白的区域，就是我说的心理空间了、哦、所以这个空间里头最后会填入一个新的象征、哦、如果你够敏锐的话，有时候你可以抓住自己正遭往这样的状态，那一般我们是没有去抓这样的状态了，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其实蛮适合做创造的，可是你没有这样做、哦、在其中无物出现，然后你自己的意识之外也没有明显别的意识的踪迹，也就是那是一种空白状态，这个空白点可以用来播种新的象征，常常是被当作是通道，有没有？它是个通道吧、哦、可以通到你所要联络的那个部分去嘛，然后插入新的创造性概念跟花名。所以赛斯有没有在教你花名？赛斯有没有教你花创新？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吧，你活在那边，然后那个空白点就会 自动产生通道，那这个通道呢，它会插入新的创造性概念进来。好，我有一个想法，我要创业，那我不想要创什么业，好，那我当然 hold 那个想法的话，它自然会产生一个新的通道，然后会插进创造性的想法，然后别人认为你这个空间呢，认为是个黑暗的空间，他们不知道了，但是事实上对探索心灵旅行者来讲的话，内在实相的心理旅行者来讲，它是个无阻力状态。打坐的人，哦，打到那个灰想定，好吧，蛮会打的嘛，叫做一心不乱嘛，哦，一心不乱就没有阻力了嘛，哦，所以这个不永极的区域也是一个开放的通道，自身不活到等待着，而自动的等待着，啊，这些象征也一样等着被吹动，哦，如果你有打坐的经验呐，哈，有那种心理旅行的经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无阻力状态了。那没有的话，这个真的蛮形容的，什么叫心灵的无阻力状态，哈。所以它代表未来的经验，目前还潜藏着。所以这些空白点、持续的空白，到某个程度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哈。就在其他的象征，就在于这些其他的象征可能流进他们而被看到。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假如你信任生命的话，你也碰到问题， 你就把它 hold 住，你不用去一直想它，不用想它，你就 hold 住而已啦。那你有个空白，到一种无阻力的状态的时候，很多资料它会自动进来。你看到，对，放在心里面。一般来讲，这样讲，因为思想连着思想嘛，所以当你真的弹尽粮竭的哈，家破人亡，就山穷水尽啊，反正总而言之，那个最悲惨的事情都发生了。其实后面的那个帮助你的力量就会出现。你看那个与神对话是不是这样写出来的？台湾那个老神在代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啊。那灰姑娘也是在没路的时候，那个全天下不会下来啊。
基督教也是这样说，
基督教也是这么说，
人的尽头，
神的开始嘛，对啊。好，那为什么会人的尽头？因为当你一切都到了尽头的时候，后面的力量自然会插入嘛，对啊。那再来下一节，不好意思，有点赶哦，还是到这里，
把它完成吧，
把它完成，好好。所以他提到哈，阿华波状态是没有分区的啦。其实他在下一节他讲得很清楚，这一节我就不多讲了。他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在那边要能量，原来在阿华波那边要能量，你没要能量你就啪煮掉，太可惜了吧。他说他是个 水塘，是个源头，在那儿有能量的库藏，存以备用，存在内在自己或外在自己之间。所以你外在自己，你以为你孤立无援吗？没有，你随时，你只要在阿华波状态，那个水源能量、源头什么 idea 都在那边等着你去用，好事也等着你去创造。好，所以在人格的叫声层面，好，符号跟意照都会进来这个阿尔法的这个区域里面。好，这是一个所谓肉体跟内在心灵的交汇口，这个入口。他说处于这样的境地呢，你可以操纵人体，而且特别的用处。在下一章解释得很清楚，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操纵自己的身体，你可以进入自己的身体，你可以修复自己的身体，你也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那我知道有很多灵修的人有这种能力了，我知道有了，但是你没有学过，或者是我，你要问我，我跟你讲我忘灾了，但是赛斯这么说。所以当你正在写的时候，自发性是极端重要的。有没有谈到自发性？自动自发的天性。所以在你进入阿哈夫状态之前的意识大半决定于你将有那种经验，而且它自动的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区域，所以自动自发它就会进去了。心中没有到达站的那些区域，就是涉足以后你还也是很有益的。而我今天去的，我根本没想要什么，我就到那边浏览，然后去看看，哎，我也可以找到我所要的东西。虽然你没有想，可是去那边你就是有用了。你去逛书店，有时候就常常会让你买到好书嘛，你根本没有想要买什么书，可是去就是有用嘛，对不对？一样的情况嘛，那个叫做心灵图书馆了。那叫心灵图书馆，所以你到那边去，现在我们也在录心灵图书馆这本书，就算到那边乱逛一番，也是 对你很有益的。所以此处你可能会得到你无意中要的，不论是什么样的情报，就像逛书摊一样。然后探索这些地带呢，你可以跟其他的活动，可以作为其他活动的花色台，从这里可以出花了。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把你的肉身托付得很安全，因为当你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阿尔夫自动为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各位，你要吃什么有机的保养身体吗？这个最好啊、哦！打坐吧，各位，有时候打坐蛮好的，因为你在阿尔夫状态哈，它自动会修复你的身体哈。当然不论怎么样他都会这样做了。那好了，那你想要知道前世今生啊，要更深的层面，你想要的话，那你可以从阿华波去调调看。那我们这个密豆盾啊，派蒂密豆就说随便调吗？就像调一样到水里面去调吗？他说你可以给他一个指引，但那个指引仍然必须在阿华波状态指引，你现在的指引太自我了，太悟一下回来，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可不可以发现我自己？那赛斯就微笑的说：“ 啊，你就知道你可以啊，你还要问我干嘛？一些邪火打坐的人不是打到一个程度，他当然知道，可以知道他自己啊，他对肉身的处理可以非常好啊，像六祖一样，我要走了就拜拜再见了，我不玩了，我走了，啊，像那弥勒日巴、啊，再见，我要走了，来把毒药给我吃，我走了，拜拜。好，它这种东西就是你的生也无涯，死也无涯了。真正在乎的是创造，人来这个世上为了要创造新的经验，好，要品尝新的感觉，所以不要怕事情。就算暴风雨来，对你没有什么坏处，它只是舒放很多被关起来的意压吧。终于改完了，然后把它关起来再来讨论。你不觉得这一章真的蛮棒？因为它打破你好多观念。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觉得，你不必要再觉得自己思想比别人棒极了的话，我问你，你还有束缚吗？对，你说啊，你觉得说啊，那个人很聪明，啊，那个人很棒，那个人头脑很好。哦，那个什么大师很厉害，思想又不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啊，因为思想要他自己的路要走啊。那你为什么要这种思想？而且我相信你也是一个修行者，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怎么样改变我自己啊？好，没有错，你讲得很好啊。可是其实我要讲，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了。就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你修行吗？你会当一人吗？不，台语听得懂吗？听不懂。
你讲的是台语啊？
公
主啊？耐得住别人骂吗？但问题是，话说回来，那如果你是一个心态很平和的人，你连招惹骂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哦，对啊。好，所以但你怎么平和？真正的平和是，你说放开看开，这多少带着一种无奈吧，放弃吧。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说，原来
hold 住的努力，
好，原来我们是同源的，而且我们是所谓的那个佛陀讲那一句话，原来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假如这样，你还要看不起谁啦？
对呀，这个可以。大家都很相信的，
但你没有体验啊。
原来众生都有佛性，
对啊，
但是就是。